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核弹东征，宋太宗赵光义在位二十几年期间，宋朝和北方的黑丹国，亦即是辽国，关系非常紧张。宋太宗初年曾经两次出兵征伐辽国，企图收复燕云十六州，但是两次都大败而回。自此之后，宋朝和辽国处于敌对状态。另一方面，当时辽国的政治仍然不是很稳定。辽景宗病死，辽圣宗耶律隆珠继位，当时只有十二岁，母后萧氏摄政。萧氏曾经对亲信大臣讲过，话当时母寡子弱，族属雄强，边防未正。意思即是话，孤儿寡妇需要面对一群手握雄兵的皇族和部落酋长，而宋朝对辽国的威胁仍然严重。因此，萧太后、辽圣宗母子要稳定辽国的政治，实在困难重重。好在萧太后母子得到黑丹大将耶律斜衬、耶律休哥同埋幽州的汉人领袖韩德让等人支持，安抚各部落酋长，改编军队，制定法律，鼓励农业，而且击退了宋朝的入侵，令到辽国逐渐安定。但是当时辽国的实力还未足以进攻宋朝，所以辽宋双方都严守边界，甚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。但是在宋辽对峙期间，双方在辽东高丽一带的竞争就相当激烈。所谓辽东高丽，即是今日的辽宁省吉林省东部的长白山山区和朝鲜半岛。这个地区位于辽国的东方，亦都同宋朝的登州隔海相对。辽东地区原本是渤海国的故土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领兵灭了渤海国，改称为东丹国，封长子耶律倍做东丹王，治理渤海为民。但是没几耐，耶律阿保机病死，东丹王耶律倍被弟弟耶律德光所逼投奔中原，于是耶律德光取消东丹国，将渤海遗民迁徙去到接近黑丹本土的辽阳，称为东京。由于耶律德光集中力量侵略中原，对辽阳以东的长白山山区无力兼顾，于是一些居住在深山之中的女真人部落开始扩展。散布在松花江、牡丹江、乌苏里江、鸭绿江、云江等等河流河谷的女真人，原本和渤海人同种，但是由于居住在山区，所以开化程度比较浅，仍然保留部落组织，在森林之中以打猎捕鱼为生。渤海国未灭亡的时候，女真部落都是向渤海国朝贡的。黑丹灭了渤海之后，女真部落就改为臣服黑丹，但是当黑丹势力退缩之后，有不少不愿意臣服黑丹的渤海国遗民进入山区，图谋借女真部落的力量恢复渤海国。这些渤海国遗民协助女真部落开化，有少部分人甚至成为一些女真部落的首领。例如在鸭绿江上游，今日吉林省南部云冈市附近，有一个定安国，自称是渤海国后裔，所以又称为后渤海。在牡丹江上游，今日吉林省敦化市附近，又有一个由渤海遗民集团所建立的额野国等等。至于其他女真部落趁着黑丹势力后退，就逐渐向鸭绿江中下游、辽东半岛、朝鲜半岛北部等等较为开阔的河谷地区迁移。但是这些女真部落互不统属，黑丹人按照不同地区叫他们做长白山女真、鸭绿江女真、喀苏管女真等等。 这些女真部落一直和辽国保持朝贡和贸易关系。辽国的东京辽阳府就成为处理女真事务的中心。宋朝初年亦都经常派使者和女真部落接触。宋朝使者由山东半岛北岸的登州出发，横过渤海湾到达辽东半岛和鸭绿江口，有时甚至逆流而上，和鸭绿江上游的定安国以及其他女真部落交往。宋朝使者的主要任务是收购马匹、皮毛、海产等等。到了宋辽关系恶化之后，宋朝开始同女真部落首领同埋渤海维民领袖结盟，对抗辽国，威胁辽国嘅东方。而辽国执政者亦都觉得东方嘅威胁越嚟越大，开始关切东方嘅局势。辽圣宗统和元年四月，萧太后同埋辽圣宗亲自巡视东京辽阳府。
各位将军、各位酋长，我和黑汗今日来到东京巡视，见到东京的兵马强壮整齐，辽阳城民风密浮，我和黑汗都非常高兴。东京的酋长官吏为国事辛劳，实在值得嘉奖。
微臣萧行登，仅代表东京辽阳府的军民，多谢太后和黑汗嘉奖。
行德林牙，
在
你镇守辽阳，为国家立功，是我们大辽的忠臣。黑汗，你不要忘记啊。
是，臣儿知道。
太后，黑汗，微臣为国家效力，岂敢居功呢？
是了，行德林牙，
在
我听闻这几年来，宋主经常派人勾结女真的酋长和高丽国王，骚扰我们大辽的东方，究竟情况如何？
启禀太后，女真原本是辽阳城以东长白山里面的野人，他们散布在森林里面，以打猎捕鱼为生，女真部落数以百计，各有酋长首领。当初这些女真酋长都向渤海国王清臣立功。后来阿保基克汗灭了渤海国，他们都臣服我们大辽。但是有一些渤海遗民背叛我们大辽，逃入山中，煽动女真酋长，而且还勾结宋人和高丽人和我们大辽作对，侵扰辽阳以东，实在是我们大辽的边患。
女真人既然为患边境，我们不可以疏忽的。
是，太后明鉴。但是女真人的地区距离辽阳至少四五百里以上，而且山路崎岖，沿途森林密布，女真的部落散布的范围又有几千里，如果出兵讨伐恐怕有困难。
是，你说得对。不过女真人跋扈不顺，我们大辽是不可以坐视不理的。
太后，微臣耶律邪臣有一个建议。
哦，邪臣元帅有什么建议呢？
我们可以出兵讨伐那些特别强横的部落，那其他的女真人就会争相归附我们大辽呢。
这啊，行德林啊，
在
你的意见又怎样啊？
太后，邪臣元帅的建议的确可行。据微臣查登，鸭绿江岸边有一个定安国，国主是渤海维锐。定安国经常煽动鸭绿江一带的女真部落反叛我们大辽，而且和宋人关系密切。
定安国？
是。咁大辽可以先出兵消灭呢个定安国，鸭绿江一带嘅女真人就会臣服我哋噶啦。
到时断绝宋人由海上同女真人交往， 咁我哋大辽嘅东方就可以安枕无忧啦。
启禀太后，鸭绿江距离东京辽阳府有500多里，沿途都系山岭森林，如果冇向道大路，大军好难深入境内噃。
哦，咁你有咩办法呢？
启禀太后，有几个女真部落希望同我哋大辽修好，我哋应该好好安抚佢哋先，第日佢哋就可以做我哋征伐鸭绿江嘅大路人。
好，一于照办。
启禀太后，东京辽阳府有紧急军情回报。
哦，辽阳有紧急军情回报？邪臣元帅，你快啲讲。
启禀太后，我军得到女真酋长阿海大奴，已经顺利攻入鸭绿江，灭咗定安国。
哦，
鸭绿江附近嘅女真部落都降服我哋大辽啦。
咁真系太好啦。好。萧恒德同东征嘅将士回朝献俘，一定重重奖励。恒德林牙
在，
你今次领兵东征，深入鸭绿江，降服定安国同几十个女真部落。劳苦功高啦，
全赖将士尽力，微臣岂敢居功呢？
好，所有东征将士口加赏赐。
谢太后。
鸭绿江女真经已平定，我哋大辽可以解除后顾之忧啦。
启禀太后，鸭绿江女真只不过系东方嘅门户。我军扫平鸭绿江，只不过是阻止宋人由海路闯入我哋东方的门户啫。
嗯，咁鸭绿江之外，仲有咩地方呢？
启禀太后，鸭绿江嘅东面是高丽国。近年来，高丽国嘅国王听闻我哋大辽扫荡鸭绿江，佢亦加强边境嘅戒备。
嗯，
喺平壤收筑西京城。好明显是为了对抗我们黑丹大军的。
嗯，高丽人真是跟我们大辽为敌？
太后，高丽一向跟宋朝交往密切，敌视我们大辽，我们不可不防。
嗯，
鸭绿江以北是长白山的女真部落，他们还野蛮过鸭绿江女真，又得到高丽支持，对我们大辽并不友善。尤其是佛寒水附近有一个额野国，国主是渤海人，对我们黑丹人敌意甚深。
嗯，咁睇嚟，我哋大辽要平定东方，实在困难重重噃。
除非能够降服全部女真人，同埋令到高丽国向我哋大辽称臣立贡啦。
嗯，咁呢件事就交由恒德林牙你斟酌处理啦。
微臣遵旨。各位将士，本帅奉太后黑汗之命，领兵征伐北寒水上游嘅额野国。各位一定要竭尽全力征服女真人。
征服女真人万岁！
启禀林牙元帅，额野国四周为山岭环绕，而且女真人防守严密，我哋黑丹骑兵又唔惯喺森林进攻，所以冇法子攻入额野国境。
啊！岂有此理！ 区区小国都攻唔入，仲话要降服几百个女真部落，唔得！全令全力再攻，
如虽再攻唔入压野国，就会军心动摇噶啦。请元帅下令班师。
冇错啦，下令班师啦。
如果我哋就咁退兵，女真国部落一定会轻视我哋黑丹人嘅。我哋要降服女真人，就永远都冇希望啦。
咁元帅打算点啊？
压野国负险顽抗。我哋可以暂时停止进攻，不过我哋要继续向东南方前进，向东海嘅女真部落宣扬我哋大辽国威，然后绕过高丽国北边，退翻去鸭绿江。
啊，咁路程非常遥远，而且沿途部落林立，非常危险噃。
诶，我哋黑丹嘅将士系唔怕艰辛危险嘅，况且。我哋远征东海，唔只可以招呼东海雷震，而且仲可以将沿途嘅山川地形记录清楚，以后必有用处。本帅决定领兵向东海进发，去速不前者斩。微臣萧行登奉命领兵征伐压野国，无功而回，乞求太后黑汗治罪。
压野国地势险阻，你久攻不下并非你的过失，况且你招抚东海女真，又查探到高丽国北部的地形道路，功劳已经不少了。
唉，可惜将士伤亡过半，都是微臣的罪过。
哦，将士伤亡是无可避免的，他们对国家有功，应该好好抚恤。
微臣遵旨。
压野国主听闻行得林牙你招抚东海女真，已经派了使者来上京，向我们大辽清臣立功了。
哦，那实在意想不到。
微臣耶律邪臣启禀太后黑汗，女真部落已经全部归顺我们大辽，如今只有高丽国王王治仍然负隅顽抗，屯兵平阳，对我们大辽无礼。微臣恳请太后黑汗降旨讨伐高丽。
嗯，行得林牙
在，
你的意思点呢？
微臣萧行登启禀太后黑汗，高丽国一向轻视我哋大辽，辱骂我哋大辽系蛮夷及兽，而且近年来经常出兵侵扰鸭绿江口嘅女真部落，实在系我哋大辽嘅肩背之患。微臣亦赞成出兵讨伐。
嗯，你都赞成讨伐高丽？
系。
好，邪臣元帅
在。
你就同林牙详细策划，一定要令到高丽臣服。
臣等遵旨。
辽圣宗统和十一年，即系宋高宗淳化四年。高丽第六代国王成宗王治十二年，公元993年，农历闰十月，辽国东京留守萧行德率领800,000大军征伐高丽，高丽国疏于戒备，仓皇应战，成宗亲自到西京平阳府督师，萧行德亦都屯兵在平阳以北的蓬山郡，双方都按兵不动。其实萧行德是不想选兵截仗的， 亦都冇灭高丽国嘅意图，只不过系威逼高丽国王向辽国称臣立功。高丽国嘅内史侍郎徐熙体察到萧恒德嘅心意，自愿去契丹军营谈判。
你就是高丽国的使者徐熙了。
在下就是徐熙，在下奉了高丽国王之命觐见元帅，希望两国化干戈为玉帛的。
你都几识讲说话。
我们高丽国是礼仪之邦，历代国王都恪守先儒礼制，朝中大臣都饱读圣贤经典的。
好，我不跟你讲这么多。本帅问你，你哋高丽继承新罗国，平壤城并非新罗故地，而是古代的高欧丽故都。高欧丽被唐朝所灭，平壤城是唐朝安东都护府治所。我哋大辽继承大唐，高欧丽故地当然应该归大辽所有。点解高丽将平壤侵占据为己有呢？
元帅。你有所不知了，我们高丽国并非继承新罗，而是继承高欧丽而兴。我朝太祖是高欧丽的遗裔，以复兴高欧丽为志愿，所以开国之后在开城定都，改国号叫做高丽。后来新罗微弱，被我朝太祖所灭，那高欧丽故土应该归我朝所有啊。
笑话狡辩，
史书俱在，请元帅查阅。
吓、啊，
贵国嘅东京辽阳府原本亦系高欧丽故地，敝国又何尝则被贵国侵占呢？
高丽国勾结宋朝，同我哋大辽为敌，你又作何解释啊？
哦，高丽国又点敢与大辽为敌呢？只因为鸭绿江口两岸。百多年来被女真人强占，阻隔道路，所以高丽冇法子同大辽修好啫。只要大辽下令驱逐女真，还我旧地，敝国一定会修筑道路向大辽朝贡嘅。至于渡海同宋朝交往，只系商人所为，与国王无关，恳请元帅明察。
高丽国王真系肯向我哋大辽称臣立功？
哦、只要两国修好平息干戈，咁高丽国王又点会推迟啊？为咗表明国王嘅诚意，从今之后高丽采用大辽年号，同宋朝绝交。
辽圣宗统和十二年，即是公元994年二月，辽国和高丽达成和议，双方修好，高丽向辽国称臣，而辽国就容许高丽修筑鸭绿江口以南的贡道和建筑六座城堡，即是今日北韩的新义州宣川一带。后来高丽国就逐渐侵占了这些地方。当然契丹人当时的领土观念并没有日后那么严格的，而且这些地方原本是女真人所占据的地方，对辽国并没有损失。不过几十年之后，辽国高丽之间就因为这六座城堡的主权曾经发动战争了。好了，高丽和辽国修好之后，断绝和宋朝的关系，宋朝经营东北威胁辽国后方的外交策略又全盘失败。在辽国臣服全部女真部落之后，势力就伸展到日本海沿岸和黑龙江口一带。至于辽国和女真的关系，我们以后会再讲的。